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 WTT 重庆冠军赛，王楚钦、孙颖莎夺冠；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队夺得两冠；
速滑世锦赛，中国队摘金；
全国击剑冠军赛，北京一队战胜上海二队
；CBA 广厦男篮战胜上海男篮；
西甲巴萨客场逆转马德里竞技。
体育大看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加快体育产业的建设；
体坛博览，人工智能时代，校园体育如何升级；
生活百科，换季穿衣指南；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3月16号，中国队选手王楚钦、孙颖莎分别夺得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和女子单打冠军。女单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以11比7、11比4、12比10、11比7击败队友陈幸彤，成功卫冕。男单决赛中，王楚钦以11比5先胜一局，第二局林诗栋加强了进攻，以11比6扳回一局。接下来的比赛中，王楚钦越战越勇，连胜两局，以大比分4比1夺得冠军。
3月16号，全英羽毛球公开赛落幕，男单名将石宇奇和混双组合郭新娃、陈芳慧为中国队摘得两枚金牌。混双决赛中，郭新娃和陈芳慧以21比16先下一城，第二局冯彦哲和魏雅欣扳回一城。来到决胜局，郭新娃和陈芳慧在最多领先5分的情况下被对手追平，并且让对方率先2度获得赛点，但最终他们顶住压力，以23比21胜出，第一次捧得全英赛桂冠。
3月16号，2024至2025赛季速度滑冰单项世锦赛在挪威哈马尔落幕，中国队在男子短距离团体追逐项目中摘得金牌。中国队由宁中岩领衔，搭档王浩田与莲子文组成黄金三角。王浩田以0.27秒的反应时间实现闪电起跑，第一圈滑出8.45秒超高速，三次交接平均耗时仅0.8秒。他们采用独创的技术，相较传统方式节省0.3秒每次，最终以1分17秒86刷新赛道纪录。
3月17号，2025年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在甘肃酒泉市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成年组女子团体赛决赛中，北京一队以45比37战胜上海二队，收获冠军。双方在决赛中你来我往，争夺激烈。随着比赛的推进，北京一队展现出更出色的竞技状态，以45比37战胜上海二队，获得本站比赛女子团体赛冠军。
3月17号 ，CBA 第41轮，广厦男篮在主场浙江杭州以114比101战胜上海男篮。比赛开始，上海男篮攻防强度拉满，开场迅速占据优势。广厦男篮半节过后开始在外线打开局面，娜娜丽登场连得11分。半场结束，广厦男篮以66比56领先，上海男篮已经奋力反击，但进攻端的布朗更是势不可挡，最终广厦男篮以114比101取胜。
3月16号，西甲第28轮，巴塞罗那客场逆转马德里竞技，继续领跑西甲积分榜。第45分钟，主队在一次反击中由阿尔瓦雷斯点球点附近推射破网，T
替补出场的瑟洛特在第70分钟禁区中路破门，为马竞建立两球优势。第92分钟，亚马尔禁区外的劲射为球队将比分反超。第98分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为巴萨锁定胜局，以4-2逆转战胜马竞。
时事新动向，体育新风向，
感受风云变幻，把握体坛脉搏，
体育大看台。
感受风云变幻，把握体坛脉搏。今天的体育大看台，我们关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加快体育产业的建设。当今时代，体育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成为既推动经济繁荣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双重驱动力。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着重强调释放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的消费潜力。这一关键性决策为体育产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使体育消费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全力助推体育产业发展。这些政策举措从宏观视野彰显了国家对体育产业价值的高度重视。体育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与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紧密相连，不仅关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升，更是民生建设的关键一环。
国家对体育产业的大力支持，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在国家政策的持续引领下，体育产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精心打造政策组合拳，出台多项文件，构建起涵盖场馆建设、赛事运营、体教融合等全方位的政策体系，推动体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相较于2018年增长68.3%，其中服务业占比攀升至72.7%，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近年来，全民健身热潮席卷全国，成为驱动经济内循环和消费升级的关键力量。体育总局通过一系列精准的政策引导和有力支持，全力推动全民健身开展，重塑体育消费新范式。
全民健身日、全国大众冰雪季等全国性主题活动的举办，显著提升了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激发了全民运动热情。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人心，体育消费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各地创新推出体育加旅游等多元融合模式，精心打造涵盖多业态、多场景的体育消费新生态。
此外，全国多地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举办体育消费季等惠民举措，进一步刺激体育消费热情，释放消费潜力。2023年全民健身监测报告显示，我国经常锻炼人口已达5.4亿，人均体育消费支出3068元，较疫情前大幅增长57%，消费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高端化趋势。智能装备消费额占比高达28%，运动康复服务市场规模更是突破1000亿元大关。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体育消费正以惊人的态势展现出强大的乘数效应。每增加1元体育消费，可带动相关产业增收7.8元。每万人增加一个体育场馆，区域 GDP 将显著提升0.3%。体育消费正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下，体育产业正加速构建低碳模式。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体育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计划》，明确将碳足迹管理纳入体育装备制造、赛事运营等全产业链，要求到2025年建成200个零碳智慧体育公园。 现在张家口冬奥场馆的节能技术已推广到15个训练基地，全年省电 40%。 这些绿色创新不仅让运动更环保，还催生了新消费热潮，体育产业正成为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转换器。
展望未来，体育总局将继续强化政策引领，进一步深挖体育消费潜力，释放体育产业的无限可能。精心举办体育赛事三禁活动，将精彩的体育赛事深度融入景区、街区和商圈，培育庞大的体育消费群体。同时大力推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等融合项目，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体育产业边界，开创体育产业发展的崭新局面。
在国家战略强力支撑下，体育产业正蓄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作为“十四五”规划重点培育的产业，体育产业预计到2035年将实现7万亿级市场规模 ，GDP 占比突破2.5%，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体育产业将不仅持续释放万亿级消费动能，更将在促进全民健康、推动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人工智能时代，校园体育如何升级。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如今不少学校已经开始将人工智能融入校园，为学校体育开展提供助力。在贵阳经学附属实验学校里，体育教师已经开始尝试运用人工智能软件，对校园体育开展过程中学生的体测数据进行分析。副校长尹华表示，人工智能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学校也在积极尝试通过人工智能辅助体育老师专业精准地开展体育教学。
对于人工智能能否满足学校体育开展的需求，尹华表示，目前市面上免费的人工智能软件在学生运动数据分析的专业性上还有所不足。贵阳经学附属实验学校是一所以攀岩运动为特色的学校，希望通过人工智能软件对学生训练、身体等数据进行分析，给学生提出个性化的建议措施，指导训练，提升运动成绩。但目前免费的人工智能软件是无法实现的。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刘希亚表示，个性化是人工智能体育的显著特点，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学生的运动特长和短板，并生成针对性的训练计划，每个学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运动方案。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智能与 VR、AR 技术相结合，通过游戏化、竞技性、交互性的运动，可以极大提高学生的运动热情。
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承担动作纠正、数据记录等标准化工作，教师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改革中。学生体验感如何、是否坚持运动、情绪状态好不好，这些都需要教师给予学生情感支持、正向激励和价值引领。此外，收集近视、肥胖、睡眠不足等数据是人工智能全面服务学生体质健康的优势。依据相关数据，教师可以联动家庭，制定合理的校外运动、睡眠和饮食方案，形成育人合力。
有专家指出，未来的体育课向人机协作模式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人工智能负责记录数据、纠正动作，老师专注设计有趣的课程。就像游泳课程中，人工智能能告诉你动作哪里错，但坚持训练还得靠老师鼓励。北京有的学校已经开始试点，用人工智能生成训练计划，老师根据学生情绪调整强度，家长也能在手机上看孩子的运动报告。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正在让体育课变得更科学、更有趣。
在上海体育大学，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度融入体育教学。他们开发的 3D 加人工智能的跳水训练系统，能捕捉运动员每个动作细节，连水花大小都能分析。游泳队用的智能系统更神奇，能全程记录50米游泳的水上水下动作，自动生成训练建议，让分析效率提高了40%。这些高科技普通学生上课也能体验，比如带着智能手环做引体向上，数据实时传到老师的平板，马上就能看到没做好的动作。
除此之外，大学里也在培养既懂体育又懂人工智能的新人才。上海体大去年开设了智能体育工程专业，学生既要学编程，也要练体育。最有趣的是他们的机器人足球队，靠着人工智能分析战术，在一次全国比赛拿了亚军，开创了体育院校的先例。学校还建立了一个丰富的人工智能知识库，帮师生快速找到最新研究成果。有位老师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传统武术套路做成 3D 动画，既能保留教学特色，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过，这些高科技推广起来并不容易，专业系统价格昂贵，普通学校很难负担。上海体育大学正在研发更便宜的 2.0 版本，还计划把国家队用的训练系统简化后开放给更多学校。就像刚开发的虚拟教练系统，能24小时在线答疑，但真正的训练激情还得靠真人老师带动。
这些创新正在重塑体育教育的形态与内涵。人工智能如同为教师配备的智能助手，能够准确捕捉学生运动过程中的细微偏差，而人类教师则致力于激发青少年对运动的热爱。专家指出，科技工具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取代传统教学，而在于构建更立体的育人体系。这种深度融合让体育回归育人本质，既遵循科学训练的严谨性，又保留人文关怀的温暖特质。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唱哭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方向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
细碎，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说有点有点累，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每每到了换季的时候，人们的穿衣总会进入一个互不理解的状态。街道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可能一个早已短袖短裤上身，另一个却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同样的天气温度下，有人觉得冷，冬装不肯脱下，有人却觉得热，早早衣着轻薄。民间还有二八月乱穿衣的俗语，说是在农历二月和八月，大家的衣着都独具个性。
当然，穿衣多少是个人选择，但在春季乱穿衣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不少的小秘密。同样的气温条件下，人们之所以选择不同的衣物，是因为他们对温度的感知不同。一个事实是我们并不直接感受气温，当我们觉得冷，这种感觉是皮肤表面的温度带来的。
造成人们之间体感温度差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体脂百分比和表面积与质量比。体脂率越高，意味着身体中的脂肪越多，身体储蓄的热量就越多。还有同等体重下，皮肤表面积越大，向外辐射的热量就越多，散热也就越好。
另外，基础代谢比较高的人需要散发的热量比基础代谢低的人要多，当外界温度升高阻碍散热，就更容易让他们感受到热。这也是为什么体重高的人，包括肥胖者和肌肉量高的人会更怕热。同时，有一些疾病性表现也可能影响体感温度，所以生活中即使同处一个空间，大家在对温度的感知上也有不同。
而造成春季人们乱穿衣的还有气象原因。作为四季中气温变化最无常的季节，春天时常给我们一些惊喜。前一天还是艳阳高照，暖意融融，第二天就乍暖还寒，阴雨绵绵。我国的春秋季是世界上同纬度气温变化最剧烈的。
正是因为春天天气变化大，昼夜温差大的特点，古人们就一直认为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当然，从健康科学的角度来说，捂一捂是有必要的。春季自然界气温变化剧烈，以北京平原地区为例，春季极端最高气温竟然达到过41.1摄氏度，而极端最低气温也令人震惊，曾经出现过-15摄氏度的最低值。
春季的天气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同时这样的变化也令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不少人会有屋里比外边冷的感觉。所谓春捂，就是让人不要过早地脱掉厚衣服，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变冷。秋冻也是类似，自然界降温很快，但不适宜过早大量增加衣物，而应该让身体得到耐寒锻炼，增强体质。
春捂秋冻是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切忌盲从。那么到了季节交替，气温起伏明显的春季，我们要如何穿衣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春季穿衣的要点。第一，洋葱式多层穿衣法。春季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依旧有些寒凉，因此可以采用洋葱式多层穿衣法，便于根据温度和环境随时增减衣物。
第二，上薄下厚穿衣法。按照中医理论，春季穿衣应上薄下厚，因为下身离心脏比较远，血液循环比上身差，容易受到风寒侵袭。春季穿着应注意，重点在于背、腹、足底。背部保暖可预防疾病，减少感冒几率。 腹部保暖是保护肠胃，预防消化不良和拉肚子。
第三，灵活穿衣法。不同体质的人，春季的穿衣各有不同。体质较弱的人，不要过早脱去棉衣，衣物少容易受寒，人体的防御功能就会出现缺口，不仅会导致流感、关节炎的发生，还会导致百日咳、猩红热等疾病。为了让人在体内热量下降后避免遭受春寒侵袭，春捂是必要的。至于捂到什么时候，则要根据个人体质的好坏来灵活变化。
总之，我们在换季时应该多选择暖、轻、软、宽的服饰，同时要特别注意身体重要部位的保温，保护好上半身的背部和上臂，下半身则要注意腹部、腰部和大腿的保暖。春暖花开固然让人期待，但也不要忘记春天我行我素的气候特点，关注春季穿衣指南，避免风寒感冒。
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桂林市天气较为温和，晴朗天气较多，气温逐渐攀升，但在下周，桂林虽以晴好天气开场，随后将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会有起伏并伴有降雨，所以大家可以趁周末天气晴朗及时晾晒衣物，整理换季物品。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晴，12到28摄氏度，周日晴，14到28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阴雨天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下周天气晴雨交替，且昼夜温差较大，大家早晚出行要记得添衣保暖，谨防受寒感冒。降雨期间，我们还需要注意防雨防潮。同学们外出时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在室内要注意关闭门窗，可以适当使用除湿设备，使室内保持干爽。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玲玲、星月、静敏、张月、杨涵，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阳台种假花，这样就